中共军委全意上反袭运动再起波澜。港府新班底出炉，专家话越坏越快升。俄军舰绕行北海道，日媒称罕见。珍宝海鲜舫证实沉没南海。中共国企恐令最稀有猩猩绝种。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距离北戴河会议仅剩下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中南海这几日连续释放出多个反腐信号。与此同时，海外社交平台上推动一场以倒闸为目的的翡翠运动。中共政治局在6月17号上午召开例会。从央视的画面看到，至少有7个人缺席了会议，包括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地方大员。不清楚是否跟防疫有关。更加重要的是，时事评论人江心哲注意到，两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许其亮都没有到场。江心哲认为，习近平去四川是由许其亮陪同的，张友侠没有露面，现在许张友同时缺席会议就更加不正常。不应该单单是巧合，可能是军队有意暂时不对党内的斗争表态。同一日下午，习近平主持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党媒《人民日报》6月19号头版头条报道今次集体学习，用红字摘录习近平讲话的要点，就是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亦绝不能够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同一日，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办已经印发文件，对厅局级以上官员的配偶、子女及子女配偶经商办企业做出各种限制，并要求官员每年填报屋企人经商的情况。这个是习近平在20大前对中共权贵发出威吓的信号。不过在不触及中共体制的前提底下，习近平要动权贵的利益蛋糕，不单止效果令人质疑，还可能会引发反噬。胡耀邦就曾经因为要限制中共太子党的腐败引发党内不安，这个还被认为是导致胡耀邦在一年之后被罢免的原因之一。早在2015年习近平反腐的初期，当时主管中共党建的常委刘云山在全国两会上强调重视家风教育。明报就解读说，这个表明习的反腐之剑正指向官场另一大腐败现象，家族腐败。不过就在几个月之后，披露各国权贵海外资产的巴拿马文件曝光，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风暴。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刘云山的新抱李鹏的女等一起出现在这份文件当中。之后打击家族腐败的运动就不了了之。习近平反腐一直未能够擒贼先擒王。以被摆上6月17号政治局会议台面的金融反腐为例，到目前为止仅是德国开行原董事胡怀邦和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文两只金融老虎落马。这两个人背后牵涉的陈云的仔陈元和曾庆红这两个铁帽子王，不过现在这两个家族都还是平安无事。反习势力在二十大前正掀起一场场的风浪，继强行竖起李克强这个反习大旗之后，这两日网络间又出现一份倡议书，呼吁开展翡翠运动，话最终目标是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但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反对习近平连任，并给出多条的行动建议。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在 Facebook 分析说，中共今日的难题不是有个别灾难临头，而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危机积重难返。最高层路线的分裂已经是根深蒂固，中央和地方矛盾日益加深，中央没有钱只能够向地方搜刮，地 地方又唯有向老百姓搜刮，一层层互害，官员不择手段残害老百姓，官民失信，失业大军汹涌而至，黑恶势力遍地滋生，社会失序。颜顺欧认为中共以邪恶的本性争天下，建政至今七十几年残害民众，而家军视民如草芥，民视军如叩首，政治前景无望，经济压力如山，已经到了最后了结的临界点。中共垮台是指日可待，习近平救不到，李克强亦都救不到。自媒体人张天亮在直播节目中评论说，无论是希望习近平落台的势力，亦或是闹共产党的人，目前都有很多，目的各不相同。如果跳出补习反习的框框来看这份倡议书，其中有一条我是相当同意的，就是向身边亲友讲事局，尤其劝了公检法、军警等，不要做帮凶和民族罪人。因为真正到了那个关键时刻，到了大家真的走上街头去抗争的时候，中共一定会动用暴力机器的。所以向公检法、军警等去讲关于中共的罪恶就变得非常之关键。因为到那时候他们有可能调转枪头。中共国务院6月19号任命了香港特区新政府26名主要官员。资深的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20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指出，李家超重用的很多人都是武官系统出身，包括曾任入境事务主任的陈国基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反送中运动期间镇压示威者毫不手软的邓炳强留任保安局局长。桑普说，其实无论是文官、武官都是党官，都是共产党所操控的人，越能够讨好共产党的权贵，那就越能够升迁上去，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以新任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为例说，林定国2018年竞选连任大律师工会主席落败，这个是破天荒史无前例的。那大律师遗弃嫌弃的人就被提拔成为一个律政司的司长，可以看到越坏的越升，越好的越行开。之前曾经有传闻指邓炳强或升任政务司司长，桑普认为邓炳强是完全配合中共去做一切的事，他可以掌控保安局局长，对于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权对香港打压，要比他升任政务司司长来得大。传递的信息是对香港的镇压和虐待霸凌，完全还未到终点的时刻。桑普注意到香港新一届政府当中出身公务员的远多于商界或者是专业人士，以及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亦即是说中共地下党未全面掌权。前文汇报记者刘瑞兆曾对自由亚洲分析说，潜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外，中共对他们不会有绝对信心，并且亲北京阵营能力不足，甚至在关键时刻帮到忙，亦令到北京感到不满。桑普说，未来会不会对香港的地下党做一个大的整肃，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桑普还注意到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班子当中好几个人被遗弃，好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前任特首梁振英班底的彭伟光等人亦都未能够留在新政府当中，所以梁振英和那个林郑月娥就是白手套，用完就抌。俄罗斯海军一艘巴尔山级情报收集舰5月至6月间绕行北海道，日本认为俄军这个行动实属罕见。这艘军舰在几个地点关了引擎，日本认为目的除了拦截日本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以及美国空军三泽基地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亦在同时收集雷达的电子情报，亦有可能是在试探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对这艘舰艇的反应。在印太，中共、俄罗斯和北韩似乎正联合挑战民主阵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0号确认，中共舰艇连日来和俄罗斯舰艇分别在日本北海道外海航行， 绕行日本。中共出动的军舰包括导弹驱逐舰拉萨号和成都号、综合补给舰东平湖号和一艘电子侦察舰。观察人士认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俄罗斯和中共联合挑衅日本，其实是对美国施压，隔山打牛，威胁美国就乌克兰和印太局势做。香港仔飲食集团6月20日晚间证实，珍宝海鲜房在14日启程离开香港之后，18日下午行驶到南海西沙群岛附近，不幸遇上风浪，船身入水倾侧，拖船公司尝试救援，但以失败告终。海鲜房最终在19日全面入水翻侧，好彩的是没有船员受伤。不过因为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打捞非常之困难。香港仔飲食集团正向拖船公司进一步了解事故的详情。珍宝海鲜房母公司表示，根据规定，珍宝海鲜房在离港前已经聘请过专业海事工程人员详细检查船身和加上围板，并且得到一切需要的批文进行今次航行。消息传出之后，网民感叹话，这个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据《金融时报》6月19日披露，中共国企国投电力公司2020年正整签署参与了印尼的巴丹托鲁水力发电厂投资计划。环保人士指出，这个发电厂可能导致一种叫塔巴努里的猩猩灭种。到2017年的时候，这种红毛的猩猩在全球仅剩下大约800只。国际环境组织非凡地球印尼分会总监阿曼达表示，我们曾经高度盼望中国成为全球负责任的投资人，而现在一个中共国家实体涉及这一项导致一个种族灭绝的计划，我感到悲痛。报道还引述环保人士指，北苏门答腊区根本不缺电，这项计划的唯一目的是推动中共的一带一路。据报道，北苏门答腊水力发电公司自从2015年启动巴丹托鲁水电计划以来，这个项目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去年10月，中共国投电力更加正正买低北苏门答腊水力发电公司 70% 的股权。除了企业披露之外，到目前为止未见有任何的有关报道。中共今年将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所以环保人士敦促北京退出苏门答腊的这个开发案。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